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。主日圣道，
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今天是常年期第27主日，弥撒主题提示我们，天主的教会好似一个葡萄园，我们都是天主所栽种的葡萄树，有天主的照顾和保护，使我们能开花结果，也就是我们要依赖天主的圣宠，行善避恶，修德立功，以爱还爱，以心体心，善用天主的恩赐，结出丰硕的美果。相反的，如果接受天主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没有结果实的人，天主必会将他从天主的葡萄园里拔除。因此，我们从天主那里所得到的恩宠，也必要和周遭的朋友分享，让他们也感受到天主的爱，使他们的生命中有天主的滋润。现在让我们共同呼求天主的助佑，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你以无限慈爱恩待我们，远超过我们的功德和期望。求你广施仁慈怜悯，赦免那使我们内心不安的罪恶，赏赐我们在哀悼中所不敢希求的恩惠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。阿们。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，以撒以亚先知告诉我们，天主在他所建立的教会里广施恩宠，培养有圣德的教友，使他们成圣，结出肥美的果实。如果我们不善用天主所赐予的恩宠，自甘堕落， 天主必会亲自拔除。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以赛亚先知书。我要为我的朋友歌唱一首关于他葡萄园的情歌。我的朋友有一座葡萄园，位于肥沃的山冈上。他翻动了泥土，除去了石块，栽种了精选的葡萄树，园中筑了一座瞭望台，又凿了一个榨酒池。他原希望他结好葡萄，他反倒结了野葡萄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，现在请你们来做我和我葡萄园的法官。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应做的还有什么没有做呢？我原希望他结好葡萄，为什么却结了野葡萄呢？现在我要告诉你们，我要怎样对待我的葡萄园。我必要撤去他的篱笆，让他被吞噬，拆毁他的围墙，让他受践踏。我要使他变成荒地，不再修剪，不再耕耘。荆棘和棘藜将要丛生，并且我要命令云彩不再在他的上面降下时雨。万军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而犹大居民就是他所钟爱的幼苗。他原希望正义，看哪，竟是流血。他原希望公平，看哪，却是怨声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你从埃及以来，一棵葡萄树为种植这棵树，曾把一名取出，他的芽枝伸展到海岸，嫩芽绵延到河畔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你以为何拆毁了篱笆，任凭路人来砍伐。森林的野猪把它践踏，田间的野兽将它吞下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从高天吹鼓着葡萄树，求你保护你亲手种植的园圃，照顾你亲自培育长大的小树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在背离你，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的生命。上主万有的天主，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，显露你的圣容，使我们获得救恩。
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
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，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，对天主祈祷要怀着感恩的心情， 将自己的生活当作祭品献给天主，这样必会得到天主所赐予的平安与喜乐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要尽力追求美德。现在，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。
恭读《圣保禄中徒致腓立伯人书》。弟兄们，你们应该毫无挂虑，要在一切事上怀着感恩的心，以恳求和祈祷，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天主。这样，天主那超过我们理解的平安，必要在基督耶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意念。此外，弟兄们，凡是真实的、高尚的、正义的、纯洁的、可爱的、荣誉的，无论是美德或是称誉，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到的，这一切你们都该实行，那么那次平安的天主就必与你们同在。
今天的福音启示我们，凡是蒙受天主召教，在天主的葡萄园里工作的人，都应该是忠信、服从、按时缴纳税款的人。即使是比喻中狠毒的佃农，天主必会从葡萄园里将他驱逐出去。现在我们来专心的聆听这篇福音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那时候，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：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。从前有一个家主，栽种了一个葡萄园，四周围上篱笆，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，筑了一个瞭望台，把它租给佃户，就离开了本乡。快到收成的时候，园主派仆人到佃户那里去收果子。佃户抓住了仆人，鞭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又用石头打死了另一个。家主又派一些仆人去，人数比以前还多，佃户也照样对待了他们。最后，他派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说：他们定会尊敬我的儿子。但是佃户看见是他的儿子，就彼此说：这是继承人，来，我们杀了他，就能得到他的产业。于是他们抓住他，把他推到园外杀了。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，要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？他们回答说：他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恶人，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缴纳出产的佃户。耶稣对他们说：经上说，工人弃而不用的石头，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，那是上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是一件奇事。这段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？因此，我对你们说，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，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。
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，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。
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平安，我是孔威仁神父，乌古宣扬的天主堂的神父。最近呢，我看报纸，好像呢有一个感觉，就是所有的新闻都差不多一样，好几个月都是一样的新闻。中东的报道，经济不景气，或者看一些丑闻，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重复的会演现。好像呢，整个人类，整个世界，好像没有目标，没有方向，我们的历史好像没有意义了。那这个月都是十月，也是玫瑰月。那我想教会每年透过这个月邀请我们读一点点玫瑰经，目标是让我们体会到透过圣母玛利亚的代祷，想起跟纪念天主为我们所做的，天主对我们的计划。 那他的计划是让所有的民族、所有的人能够进入天主的国，能够体会天主的国的美丽。所以其实历史不是一个没有方向的、没有目标、没有意义的一个东西，历史是一个救恩的历史，并不只是我们自己的救恩，是整个人类的救恩。所以在这个月当中，透过玫瑰金，我们可以纪念天主怎么样的拯救世界，他的计划还是在，天主还是希望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人能够认识他。所以那么多好像是一系列的残忍的事件发生，其实不是这样子。虽然我们人类有很多错误，犯了多罪过，但是天主在领导我们的历史。所以我们要怀着希望，从天主的眼睛看世界。那这个月也是传教月，是因为我们都要体会天主的渴望来拯救整个世界。天主渴望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天国的喜乐，那这个渴望是我们的复传的力量。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好好的从天主的眼睛，透过天主的眼睛来看我们的世界，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。那当然今天的福音也会帮助我们。我是意大利人，你们可以感觉到我的口音不是那么标准的。那我们意大利人如同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非常享受好酒的好的美味，我们非常喜欢喝红酒。那有时候有人问我说啊，你身为意大利人，哪个食物你最喜欢？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？那他们看到他们想的这么精心的菜，其实我常常回答说，我最喜欢的是一块面包，一点点 cheese， 那一杯红酒。好像有那个红酒的一杯红酒在我前面，就有一种喜乐的气氛就会进来，很自然的都是酒代表喜乐，一些光荣。因为平常我们喝红酒的时候，我刚刚跟朋友一起等等，葡萄园，那特别在圣经里面所提的葡萄园，它像象征整个世界，天主所创造的世界，天主所耕种的世界。那天主给了我们这个世界，因为他要赐给我们喜乐，如同一个葡萄园要让我们有好酒，给我们喜乐的好酒。天主把这个葡萄园，就是这个世界赐给我们，是因为他希望透过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选择、我们所做的事情，能够结出好的果实、喜乐的果实，如同那个葡萄园可以结出好酒一样。这个葡萄园，所以是天主赐给我们的礼物，天主为我们准备的一个礼物，是为了我们彼此的好处，为了我们彼此的喜乐而给的。在今天的福音中，我们看到了这些在葡萄园工作的员工，他们的态度不允许他们把葡萄园，天主让他们在那里工作的那个葡萄园当做一个礼物、一个恩宠，反而他们要拥有这个葡萄园，他们要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利用它，他们自己要当做那个葡萄园的主人，那为了自己享有葡萄园的果实，他们的态度就是自私的态度。那我想整个世界的情况是多么糟糕，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当做这个世界的主人， 我们不愿意分享这个世界的资源果实跟我们的兄弟姐妹们。所以那么多问题，比如说空气污染，贫富差距，经济不景气，气候变换，暴动，战争，可能最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当做这个地球、这个世界、这个葡萄园的主人。那我们要怎么样的用它，我们就想怎么样的用它。我们根本不管真正的主人天主，那应该跟我们分享这个葡萄园的资源的兄弟姐妹们。所以那个葡萄园的员工，他们把天主所派来的仆人来提醒他们，他们要跟别人分享那个葡萄园的果实，把他们赶走，把他们打死。那我想这个态度有时候我们也有的，就是我们不要把天主放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我们还是把有时候把天主排在我们的人生的外面，我们的心的外面，我们的选择的外面，我们的关系的外面，我们的世界的社会的经济政治外面。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是耶稣自己也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市外面被杀死了。而像我们人有一个倾向，把天主赶走了，不要把天主留在我们的城市里面，我们的心当中，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把他们赶出去，希望他们消失。我们要跟他保持很大的距离，我们自己要做我们自己的人生的主人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有一个后果，而像那个葡萄园无法结出好的果实，喜乐的果实，可能什么都不能结出。所以今天的福音的最后一句话，是耶稣告诉以色列人说，我要把天主的果从你们当中夺去，那给那些要结出果实的民族外邦人。那如果我们呢，把葡萄园的果实都是酒，好酒，当做一个喜乐光荣的一个象征，我们就知道耶稣要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拒绝他，如果我们呢排除他，我们的人生，我们自己的人生，我们的关系的生活，我们的社会的生活，也不会有喜乐，也不会有光荣。那其实我们可以每个人可以自己试试看，如果没有天主在我们人生当中，如果我们不聆听他的声音，其实短期我们觉得很自由啊，我想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，没有一个天主勉强我们强迫我做什么。但是长期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的人生没有目标，没有力量，没有意义了，没有方向的。所以天主的临在不是因为他要像压迫我们过一个没有自由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的一个生活，反而是相反的，有了天主，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的生活会结出好酒，给我们喜乐，给我们光荣的和谐的好酒。那在今天的福音中的那个结局，就是天主要把天主的果从以色列人的手中夺去，那赐给能够结出好的果实的民族，像是一个不好的结局，是充满了难过，一种失败的一个结局。其实也不是这样子。天主啊，像在福音当中有时候表示一种拒绝，一种惩罚，也不是永远的，是教育方面的惩罚。就是天主让我们自由的做我们的选择，也接受我们的选择的后果。但是以后他都会为我们机会重新开始。所以如果 在我们人生当中，我们现在体会到，没有那个好酒，我没有结出好的果实，我的生活人生当中没有那个好酒，给我的喜乐的那个好酒。其实你可以重新开始，祈求天主帮助你当做你的葡萄园的主，引导你怎么样的让你的生活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生活、你的人际关系能够有那个好酒的喜乐。我们也应该从那个正面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比喻。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惩罚，不是天主生气，是天主的关心。天主多么关心我们的人生、我们的世界、我们每个人的生活，他不会因为我们不断的拒绝他而放弃我们，他不断的派遣别人来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结出好的果实，他不放弃，他永远不会放弃。如果我看我的自己的个人的生活，我身上可以感觉到天主会不断的派遣别人来提醒我说，哎，孔神父，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好酒，福音的好酒，福音的喜乐的好酒。最近我的比如说我的导师，也是我觉得是这样子一个人，他会常常提醒我有关我的人生的意义、我的生命的意义、我的宣教的意义。那有时候听他的告诉我们的话，他提醒的事情也有时候不是那么高兴的，因为他会有些要求，但是他的要求是为了帮助我过一个更有意义、更有方向的生活。或者在我的旁边的兄弟，团体生活为我们神父们来讲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但是呢他们的临在、他们的提醒都会帮助我做好我的人生的选择。要注意的就是天主要求我们结出好的果实，不是跟呢我们一般的世俗的生产力有关。我们的生产力跟成功、跟钱、跟我们健康有关系。对天主来讲，我们要结出的好的果实不一定跟呢健康、钱、成功有关系，跟爱有关系。他要我们结出的果实跟是宽恕、是无私的服务、是自己的奉献、是充满了信任的听从。那虽然在我们人生当中有时候我们是没有那么多的健康，没有那么多的钱，没有我的教育也不是那么好，我们可能老了，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不能接触果实，是相反的。有时候当我们碰到我们自己个人的限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结出我们最好的果实，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比较容易依赖天主，我们比较愿意无私的去爱别人。所以在这个星期天，在这个玫瑰月跟传教月的开始，我们要祈祷，为了自己、为了教会祈祷，好能够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结出好的果实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天主的平安跟意义的果实，他的福音的好酒。
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下个主日再会。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，降福我们的世界。
我不见明日将如何。